大家好，再次的有这个机会在你们中间一起来敬拜神，也有这个神的恩典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你们今年的主题是门训之年哦，我是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对你们这个教会的发展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事也是我在服侍那么多年来里面的一个负担吧。我很多年也跟何进牧师的我们同工在青石里面我们做了很多年的这个门训的培训学校，所以我在这一方面的所谓的这个看见跟负担是，这是蛮多年的在这里的侍奉。我早期也是这样，早期我就信主的时候就很早就学习，在那边在学习吸收如何门训我在教会我的教会的时候呢，是我就开始开放我的家庭，我的家就让弟兄姐妹跟我一起生活尤其不能太多，周末就很多了，星期五、星期六、礼拜天，我的那个家当时很小，只是一个三房式的一个那个 HDB 哈，但是我们有周末有差不多30人在里面，有些人是都睡在厅里面房里面到处都是有人，但是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开始学习如何门训，我在教里面，就是门训第一批的这些门徒，也在教会开，透过这个门训呢，就开始了小组，所以当时在这方面是在摸索，神也祝福我们的，这方面也在里面学了很多功课，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年这个门训年呢，门训之年是对教会的发展跟成长是一个很重要的。对我来说，门训是个传承，是个传承。因为没有门训呢，你没有下一代了，你就没有下一代。那么上个周日然后金牧师讲的那个主题是是我们是门徒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答案。你自己有答案吗？你觉得你是门徒吗？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容易解答哈，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圣经，因为而且现在我们，当我们看教会里面，我们是通常我就有这个分为两区至少这个两批人吧，就是一个是我们是平信徒就是上次上个礼拜何金不是说的。有些人说："我是平信徒啦，很普遍的一个信徒，我就信主啦，我就来做主日啦，做礼拜啦，什么的奉献啦，可能侍奉啦，可能做一些的东西但是我这样就这样过吧，我不要做门徒啦，可以吗？有这样的人吗？我们教会里是很多这样的人啊。问题是什么？"关键圣经里没有这些人的，你这样说，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所说的所教导的、所的教训呢，都是给谁的？是给门徒的。新约是给门徒的，就是你要跟随耶稣，这些教导、教训都是给你怎样去有这教导你的这个生命是怎样的生命，你生活怎样是怎样的生活，怎样去侍奉。只要是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你要跟神走的。所以那些说我要做信徒，但是我不要做门徒，这人我不知道了，圣经没说。所以在我来说呢，你是在一个什么无知未知数那个处境里面。这个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做一个比喻吧，因为我们对救恩这个问题呢，对救赎这个问题有时呢不清楚， 我们对这个福音也不清楚，所以我们就出现了这个所谓我可以选择吗？我可以选择不做个门徒吗？那你看一下，在圣经里面，当耶稣说，因为起初很多人跟着他嘛，对不对？后来他就说，就给了他条件，哎，如果你们不能这个，你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有些人就对吧离开了。离开之后怎样？不知道了。你知道没说了，离开就没说他的命运是什么，我不知道。圣经也没说，他讲的是那些跟着耶稣的。所以也就是如果你是那一群人的话，圣经没有讲到你的生命是如何的。那么救恩神是讲，我给你一个比喻，因为圣经说耶稣说什么？我是道路，谁？我是什么真理？我是生命，借着我，不能没人去父那边，对不对？也就是说，你要去父那边，不是去天堂哦。救恩不是一个属灵保险，不是你死后才做那个问题的。救恩是现在开始的，你信主的时候就开始了，不是等你死后才有果效的，是现在。所以耶稣说，你，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如果你有我就有生命，那么你有我你就知道真理，那么你要跟着我这条路去走。之前呢，我们没信主呢，我们走向一条是灭亡之路，我们是走向灭亡，我们在罪里面，所以如果没有人拯救我们，我们自然就灭亡，永远的与神隔绝，那个就是灭亡之路，就是我们没信主之前的那个处境。耶稣来了，拯救了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呢，他把我们，就圣经说，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里面什么放到里面光明的国度里面，就把我们这个灭亡之路呢放在你这个生命之路，是吗？如果你走这条路，我是道路，你跟着我走向这条路呢，你到最终点就是什么？就是永生。终点就是什么？与神同在父那一边。所以每一个人得救的人应该走在这条路走着，跟着耶稣走着，走到终点。问题是走到终点哦，不是半路偏离哦。现在问题是什么？很多人呢，信主的呢，是我是在这条路，我走了这条路，现在我不想跟，我享受去父那一边，但是我不要走这条路，我要偏离，可能我回到我从前那条路，好像生活还是一样，跟从前没变，很希望的到终点会慢慢回去父那一边。对不起啊，这个不是圣经所教导的。你懂我在说什么吗？如果你在这条路上，你信主了，你没有选择的，你要走，继续的走下去，你一定要成为一个门徒的，你一定要跟随耶稣。你不跟随耶稣，那么你跟随谁呢？是吗？我问你一个，你不跟随耶稣，你跟谁？那耶稣走向哪里知道吗？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么你在跟谁啊？那个是你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希望这个是挑战你，今天去想，我是门徒吗？那么如果你不是的话，你要开始选择。如果你不选择的话，那么我就不知道你选择那一条路，你自己偏出来那条路是走向哪里，我不知道。终点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圣经没说。但是我在我的对于圣经的认识，只有神的那条路，耶稣是唯一的生命之路。如果你离开那条路，全部的路都是死亡的，都是灭亡之路。你懂吗？所以我很少人想敢说这句话的，但是我跟你说，因为我要忠于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不能说去哪里，因为圣经没说，但是我知道只有耶稣那条路是走向神。 你们清楚吗？我希望你们清楚。所以这个训练，这个门训正言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看一下我们这个大使命。去年我在门这个营会，我就这个是我主题哈，但是我们回来再重看一下，来，一二三读。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大使命的核心是什么？是使万国万民做门徒。跟做原文来说，那个是中心。那么去世袭那个是吗？是那个要作为臣，作为就是要使万民成门徒，你们要先做这个，就是要传福音，传了福音，把这些群信的啦建立教会，在教会里面你要教导，教导什么呢？教导什么？只是教导也吗？教导他们遵守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那么如果他们遵守了一切，他们才成为门徒。在某个方面我们是不可能毕业的，我们一生都是个门徒，一生就跟着耶稣，一生的在学习成圣，更圣洁，当神使用。问题是什么？我们教会很多通常的是什么？我们是使万民成为信徒，而不是门徒。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传了福音，可能他们也进了教会，也可能有一些教导，没错嘛。问题是在那个第二段，不是教导，是教导他们遵守我吩咐的一切。不是教你们一些知识理性的东西耶，是教你们如何遵守。通常我们只是教知识，但是我们不监督，我们不问责，我们说你祷告了没有，你灵修了没有，你跟神的关系如何，我们不做那个，我们不问责，我们不教导你们如何去做。我在中国很多的教会，他们很多人都读经的，一天读十章，哇，好像很厉害讲。问题他们只是读经而已，其他人都不知道，灵修都不会。所以当我说你这叫什么灵修吗？没听过，没人教，如何做不会知道。所以我要教灵修。所以我到中国，虽然我是在教导很多的领这个所谓的领导层，但是他们最基础的基本的门训东西都不会，他们只是知识知道，但是如何做呢？不会做。我们去几位是神学生来的，他们是神学毕业，有些是宣教士。当我开始帮助他们怎样去做灵修的时候，没人说啊，导师也没说啊，我们是去结晶，我们看灵修，我们在看结晶。如果结了个经，结了经我就写一大堆，我就做了奖章。但是灵修的时候，神父也没有跟我说话，他只是做一种就是理智上、意识上的东西，但是呢，跟神呢建立不了那个关系。所以我要慢慢的要帮他们学习认识，在灵修里面，不是看圣经，只是要看听神从圣经里面整个跟圣灵有互动。圣灵怎样跟他说话，圣灵怎样透过这个经文说到他生命里面的东西，是生命的东西，不是知识上的东西，你懂吗？是完全不同的。灵修是你到 透过神的话语到神的面前，让神圣灵光照你，圣灵透过经文跟你说到你生命的东西。你现在你有罪，现在你要改，你要做那一个，你要需要圣灵跟你说话的。但是我们不做到那一个，就是这个是门训。就好像我说家一样，你生在一个家庭里面，你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你是不是要上个课？你上过课吗？谁在你成长的过程上过课？如何吃饭啊？如何刷牙？有没有上过课的？没上过课啊，对吧？你是看见那么父母教你，看你怎样子做啊，模仿给你看，对不对？监督你去做。做到喊麦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好，你这个你要每天要做哦，每天去刷牙，对吗？是这样的，那个叫门训哦，是透过生命，透过演示出来，让你看见，那么教导你，监督你如何去做，那个叫门训。现在我们很多次我们讲，我们三个课传福音啊，传福音一二三四五，你们会了吗？会了，好了。你们传福音吧，你做吗？没做。我，你知道我信主第一个礼拜，我礼拜天信主的，一个在一个聚会里面信主。六天后星期六，而星期是礼拜天一到二三四五六，第六天六，我被邀请去吗？去传福音，去派单张。我说什么事？这是什么来的？没听过嘛？怎么派单张啊？什么传福音啊？没听过，哎，没听过，没事，你跟着来就可以了啊，跟着就跟吧。所以我那天星期六，我就跟着这一群青少年就出去啊，我们分拍张，拍了半张，他就传福音了，他就讲他的见证啊，当然，他一个一个我就听啊，你看吧，好，对对啊，哎，你讲讲你的见证吧。我六天信主，我是六天的信主了，叫我做见证，你知道吗？我就一点点讲咯，我能这么讲，所以我是透过那个过程学习什么传福音的，不是三个课，一个课都没有啊。后来我每个礼拜几年还是这样去传福音的。兄弟学了上过课没上过课，我们在看做改学习，是透过这个过程的。同样的，我门训也是这样，没有人门训过我。我就学习看书，就做了，哎，好像不好，一改，慢慢的去树立自己一套的，去如何去门训别人。所以现在我帮别人，我门训他们，他们经历过我这个门训，他们就知道如何去门训别人。你没有被门训过，你门训不了的。所以你作为一个门徒，你第一定要被门训。门训之后你再开做门徒。所以门训很重要。你看很多教会，我们教会呢很发展了很多的施工，但是呢我们忽略了最基础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就是门训，就是门训。所以我们教会基础不够，很多的教弟兄姐妹信仰不够，对不对？基础没打好，他建的房子不是在磐石上，是在那个沙滩上，所以呢，冲击问题出现，他们就软弱，他们就流失，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根基打得不好，门训没有门训到。所以一个信徒进了教会里面，他不只是教导，他要被门训的。我在中国教会教导全部的教会什么？一信主了，他有十个礼拜的一个跟进公跟进的这个课程。一进课他就进小组，小组里面有家长，家长就门训每一个，你知道吗？是我们是家长，我们有家长是吗？我们小组有组长、副组长，有家长。家长是门训的，门训全部的，平时其他的信刚刚信主的什么都是一样做的。 我是门徐霞，我们通常错过是至少一年，至少一年，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我们是一年，这个很重要。所以你看核心是什么？是不只是教导，是教导他们遵守我吩咐的一切。这个也是核心，核心牧师上个礼拜做了讲那个定义，这个是塑造主生命这个课程的定义哈。啊，门徒训练是指与耶稣基督建立一个个人的终身的顺服的关系。他讲的是什么？讲的关系一个个人的，不是一个宗教信仰。你看很多信徒在教会里面呢，是个宗教 religious， 他来聚个会，做一些宗教行为，他跟神有关系吗？没有。当你跟神没关系，你是你的信仰不是基督了，你只是个信仰，一个只是一个宗教信仰而已，不是跟神有个关系。因为关系呢，你要认识，不只到认识耶稣，你有个一个互动的，你懂吗？你可以跟神有互动吗？能不能？你们不知道。如果神是活的，他一定能活，除非他是个偶像了。他偶像的就不是活的，那么你看他有嘴不能说，有眼不能看，有耳朵听不见，那就叫偶像。因为那偶像死的。那我们的神是活的，活的就是啊，他可以有跟你互动，有关系，你可以跟他说话，透过祷告，你跟他说话，他会跟你说话吗？会吗？怎样的？透过怎样来跟你说话？所以，当你重生的时候，圣灵到你里面去，圣灵在里面干嘛？喝茶。啊？圣灵到你里面做什么的？就是引导你嘛。他是保卫师嘛。也就是说，这个保卫师是跟我一样的，就好像我之前跟你在一起，现在我离开了。这个保卫师呢，现在跟好像我跟你们一样的，跟我一样在你们一起。也是你做什么，他也领导你做什么，他会跟你说话，他给你领导一切的真理。你面对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会给你看见，可以光照你。你看，圣灵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圣灵，我只是个宗教信仰而已，跟其他的宗教没有区别，因为其他的宗教只是做一些行为，它跟神没关系的。但是我们的神是不一样的，我们神是跟他有关，所以就建立这个关系啊。基督把他的品格更像他，为什么？因为你跟他在一起有这个互动，认识他，爱他，他也照他的启示显示给你知道，对吗？你就越来越像他了，你的价值观，他就融入到你的价值观里面，你的生命就改变。当我们一个人在进入我们，当我们做重生了，你真的是一个新的生命，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懂得这个意思。你知道 caterpillar 吗？毛虫啊，之前我们好像是毛虫这样啊，我们不能飞，很丑，可能很臭，也丑也臭啊。我们吃叶子，对不对？要爬的，不好看，对不对？不能接受嘞。但有一天，这个毛虫什么蜕变了啊？它转变了，那个叫什么？那个 pupil 啊，蛹，蛹 OK， 那个蛹啊，它突然过来实习，它出现了，诶，变成是什么毛虫啊？蝴蝶，蝴蝶跟毛虫一样吗 ？Hello， 但是他们同一个生命，你知道吗？好像是从毛虫变成什么蝴蝶了，但是它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啊！它过着从前的生命吗？它是吃叶子吗？它在爬吗？没有啦，它不爬啦，它会飞啦。他也不吃叶子，他吃蜂那个吗？花蜜了，是吗？对不对？ 所以你的生命改变，当你重生的时候，你现在是蝴蝶的，不是毛虫耶。跟隔壁说，我不是毛虫，我是蝴蝶。你会飞，你很漂亮，你懂吗？你不是从前的旧我，你老我已经死了，过去了。但我们对重生还不认识，你有新的渴慕，从前你渴慕叶子，现在你渴慕的是花蜜，从前你渴慕世界的东西，现在你渴慕是神天国的东西，你懂吗？你渴慕圣经神的话语，渴慕祷告，因为你跟神有交流，就是这个改变。如果你没有这个改变的话，你要质疑你自己有没有重生。如果你是蝴蝶，你还是喜欢吃叶子，我不知如何说了。你要怀疑我是毛虫还是蝴蝶啊？如果是蝴蝶，为什么我要吃叶子啊？懂吗？还是什么？那么透过神会把你放在他的计划里，让你在家庭、教会跟世界中旅行他的大使。当你可以改变了，生命改变了，跟神亲近了，有那个关系了，神透过圣灵就在你，不管你是在自己的生命、在家里、在教会、在职场、在社会，神开始使用你了，开始引导你了，可用你做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影响天国，那就是门徒。你做不了前面的，做不了后面。路加的也是上个礼拜说，门徒什么？如果人要跟从我，就要担十级。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这个是个过程，也是个步骤了。跟随耶稣要有付出，你愿意付出吗？你应该可以付出的，因为你要回应神的爱。你舍己容易吗？不容易。就觉得很容易吗？很困难，对不对？我们很多年信主的还是挣扎，不能不会舍己啊！被十字架是外来的，舍己是里面你们的挣扎。我要放下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计划，舍己。我被十字架是外面的，我要被是从直接从外面来的，是外面的压迫社会的啊，就是世界拒绝我们，我们不属于是世界的。面对这些，因为我们是信徒，啊，这个从撒旦也好，都世界来也好，也有这个压力出现，就是被十字架。那么如果我可以做到那一个方面呢，我就可以跟随耶稣。问题我们如何做呢？如何做到这个舍己的这一地步呢？所以我们要看今天的经文。我们读啊，一二三。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你观察到在这里我有这个有一个横线，这里是有三次的重复，讲到什么？我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哎，还有他说我是葡萄树，哎，你是枝子，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耶稣重复的强调这样的一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要问的，你看，但看圣经，你要问这些问题，因为圣经透过这样的，他给我们什么启示？因为圣经耶稣是在强调什么？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的跟他的关系就是什么？枝好像树跟枝子的关系，我就说我们离不开的，我们离不开耶稣。我们讲到那个，我讲到新生命嘛，这个新生命是什么生命？是耶稣的生命，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去了，所以我们不能透过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能力去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要透过他的生命来活出这个基督徒。所以为什么要信靠耶稣，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什么东西要靠主恩典，所以他说你离开我你什么都不能做。一只枝子离开的那个树就是死了，没生命了，就是什么？就是完了。他说是就丢在火里面被烧掉。你看这个经文是很严肃的一个经文啊。他说如果你不结果子，如果你不是我的门徒，你不跟我藏在我里面，你就完了呀。你就会被剪掉，你会丢在火里面去烧。我们去想一下咯，什么意思？如果我跟神没有那个关系，这个是我们的啊，这个重点，结果就是这样。他讲的是关系，我跟神要有这个密切的关系，不能离开，是要每时每刻的连接在一起的生命。我在你里面，你我在我里面，是讲的我们是生命是连接的，分不开的生命。你讲的关系，你知道吗？你好像夫妻这样，你夫妻是两个人的生命，对不对？你结婚之后，你们是分不开了啦，你们是两个，就变成一个生命，一个生活了，那是两个人在里面，你脱离不了。同样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我们跟离不开神的。如果你离开神，你就没用了，你就没生命了。如果今天耶稣是用这个同样的比喻，他不会说葡萄树跟枝子，因为我们你见过葡萄树没有？没有，新加坡没有葡萄树。你看，没有见过，你就可能不懂。那么今天如果是耶稣用这个比喻，他用吗？可能他用这个，我现在我们很多汽车不是电动的嘛？啊，中国很多现在是电动车的，不用油也不用煤气啦，就是电动用充电，充电。那么耶稣就说吗？我是电能，你们是电动车，没有我你们动不了。同样的一个意思，一个电动车没电就死了，什么都做不了。是同样他讲的是个关系。那么是什么关系呢？朋友关系吗？哦，他是我的救主。哦，他只是跟你救你一下就可以了吗？那么你感恩就可以了，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在神的话语里面，这个关系是这样的。看这经节，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OK， 这个是。这个是耶稣说的，你要爱神， 你洁净是第一，尽心尽意是全然的全部了，你一切去爱神，如下人。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怎样？我如果说你们爱耶稣吗？你们爱耶稣吗？爱，爱到什么地步啊？爱到什么程度呢？你看问题在什么呀？我们都说爱耶稣啊，但是这个爱是爱到哪里去了？他讲那个爱是哪里爱啊？你要爱他超过你自己的生命，超过你一切的关系。你看到吗？这个问题神不其实我们，哎呀，我来聚个会，做个礼拜，给一些奉献，给他一点时间，就爱神了。对不起哦，不够了。神说他要以成你生命第一哦，你要为你要爱主为大。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一定要第一？等一下，我再还有几个经文。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这个经历两个重点，一个是什么？有了我的命令，当然你读神的话语，你听了一年52篇道，你都知道神的命令，够不够？不够的。为什么呢？又遵守的。你看，作为一个门徒，不是听道，他要什么？行道。你要行的。那么呢，你行道的，你才是爱我的。很多人只是听道不行道，对不起，跟着这个话语呢，你不爱耶稣哈，可能很残酷，但是我要面对事实啊，面对现实是吧？那么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你不只是知道神的命令、神的要求，但是你也去遵守的时候，去应用在你的生命里面的话呢，你就会经历到神的那个同在。神就，你就看到，诶，神的真的活着，神的为我祷告，他听我的祷告，他应允了我的祷告，我的供应。你其实我们很多都知道我们知道神，但是神的那个很多的允许，很多的要求，但是我们经历不了他的同在。他真正的就好像说，诶，我知道神供应我，神是供应的神，但是神有供应的吗？出了问题了。因为在这个供应里面呢，是有些要遵守的东西，你不遵守东西，你得不到那个供应，但是你遵守了，你就可以经历到那个供应，你懂吗？那你看到，你知道神的信实在里面，所以不知道你在祷告里面认识神哦，你可以在你的生活里面去经历神，你可以到一个地步，你每天可以看到神的，你可以每天看到神与你的同在，每天神在你的周围在做事。通常我们过了一天什么都看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注意，你也没有跟着神的走，所以你走了也看不到神在做什么。那神是在你周围在做事的。读下去，读。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所以我们要爱神，要爱他超过我们的生命。如何爱啊？如何去爱啊？我努力爱，我努力爱神，我今年有要更爱神多一点，是吧？因为我们用努力来去爱神，你怎样去努力去爱神呢？因为我们里面是没有爱的。谁是爱的源头？神是爱的源头，所以我们的爱呢是从神那边来的。我们爱是神 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回应，用那个爱就回应到神那边去。所以我们通常我们哎呀，我觉得爱不过，我们就努力，我们啊决志要更爱多爱人，更多付出，透过吗？什么啊？这个是自己的血气人的努力哦，而不是透过圣灵的帮助，不是透过神那个生命流露出来的。怎样做法呢？我就讲很简单哦，你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光照你，给你启示，看到神的大爱。我们的爱是回应的爱，当我们看到神如何爱我们，我就会回应，我就会被感动，圣灵会感动我的心去回应神。你们看在很多看很多的小说啦，看电影啦，你看过这个英雄救美没有啊？英雄，你叫英雄叫救美吗？英雄救美就是一个女孩子啊，遇到危机，对，无助，很危险啊，给别人欺负啊，最危险的突然一个帅哥出现啊，把那个解决了问题，把那坏人赶走了，哇，那么那个女将呢啊，回应这个英雄的啊救恩，他就以身什么，你上去吧，哎呀，最简单的一件事，对是吧？所以通常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在看到神，哎呦，我们灭亡主神救我们，看到神的大爱，哇，为我们付出那么多啊，我们就感动了，我们回就很自然就很就爱神啊，你知道吗？所以神的话有一个启示，你启示了之后，那都是启示，你看见你懂的，圣灵也在动工。你要第二步，你要在祷告里面，你要到神的面前，你不是说我看圣经够了，你要祷告，跟神说话，说你哎呀主啊，我很感恩啊，我很感谢你来救我。你就跟他讲到吐嘛，倾心吐意，讲你心里的东西呢。那你讲圣灵就跟你说话了，圣灵就慢慢就跟你说到他多么的爱你。那么呢，你现在你得到那个爱了。对不对？那么你就做到，你这个爱呢，你就行出了，你可以做很多决定，你可以舍己了，你可以背十字架了，你可以跟随耶稣了，你懂吗？这有个过程在里面的。很多人说爱主爱主，但是不知如何跟爱主。你跟爱主不是靠着你的努力，是靠着你更认识神。因为不是我们，不是我们爱主，是他先爱我们，是这个意思。所以第二，讲到什么？门徒以耶稣为生命的主宰。我们看的那个段经文，不是你要住在我里面，就是说我们要靠他而活的，就是好像现在住在。我们是活在哪里？我们活在这个空气、氧气，没氧气我们就死掉了，对，没空气我们就完了。包括这条鱼，它在水里面，它是活的，你把水离它离开了水呢，就完蛋了，就会死掉了。同样的，它是说什么呢？我们要靠就是它一定要我们作为生命的主宰，它是神，它是无所不知的，它掌管一切。那么你可以信任他，你可以相信他，你可以把你的一生交到他的手上啊。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敢呢？回答问题，我们不信，我们还是不信任他。于是发生在外，为什么会这样的神？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要问这个为什么呢？如果你相信他，你不问为什么的，因为知道你是一掌他掌管的。就因为我们通常我们问为什么，我跟你说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跟着神走的，但我们迷路了，就碰到很多的问题出现在我们周围，那就现在我们就神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已经迷了路了，你知道吗？你都不知道你已经迷了路，你已经不是走在神那条路上了。我跟你说，如果你是个门徒，你走在神的路上，不管发生什么事，就是对最你觉得是最坏的一件事， 你可以感恩，因为你知道我在路上，神预备这条路，这我发生在我的身上，一定神掌管，有神的美意在里面。我现在我看不到，也看不懂，但我信，我相信他会这样。这是因为，也是因为在新约，你看你在圣经里看到约伯就是这样，他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一个人，但这是发生在他手上，他。他说：“哎，你醉了吗？你犯罪了，神离弃你。”他说：“没有。”他说：“问神为什么的？”他问神不是因为他不信他了，因为他知道他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只是他不懂的，他不懂得为什么义人会有苦难，是他不懂。我们通常我们也问同样：为什么义人会有受苦呢？有苦难呢？这个问题你答不了，除了到耶稣的时候才知道，因为耶稣是无罪的，他却为我们钉十字架，他受苦了，你懂吗？是苦难，有苦难不等于你有罪的，苦难有时是神要塑造你的生命。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让主来掌管，掌管一切，不管是你的家庭、你个人的生命、你的健康、你的财务啊，你的孩子、你的职业、你的婚姻，全部你交托给神，让神来做主。然后我早上我分享我跟我妻子我师母，本来我们两个都要想单身的，不想结婚啊，因为当时我们说我们要全身就是服侍神吧啊，当时我们很相信耶稣要来了嘛，没时间所以我们就全意的去侍奉神。后来透过祷告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神跟我说：你这个人哈，服侍了要人陪伴的没有那么刚强神说好了，但是我就放弃，我就也说好了，算神既然这样说我就放弃了，我就祷告了，神你预备了，说神就引导我认识我的现在的师母啊，他在哪里呢？他住在我楼下，我住九楼，他住八楼你看神的预备很怪的，你以为哇，有些人你不认识，你可能很近的认识，那去到英国、去到美国才碰到他，很怪啊，很远。那有些人就是旁边，就是旁边，啊，在德森也是这样。而在德森他从英国去中国的时候，他是有未婚妻的，啊，但是未婚妻没有那个心愿，没有心智要去宣教。所以让他先去，后来过了几年呢，他就写封信给他说：我要退婚了，我受不了，我不能做宣教士，是很伤心，但是他却很需要，他就祷告：主啊，我这个婚姻没了，你怎样呢？我就交托嘛。后来神预备呢，就是他旁边的玛利亚，他是认识，他是同一个宣教那个机构里面。你看神就那么奇妙，但是你愿意把这个东西交给神吗？我在师父现在是在中国嘛，我看到好多基督徒哦，不要说那不幸的，在基督徒里面也出现这个问题啊。到了年龄我要结婚，就找吧，找几个就可以了，核心就可以，就嫁了，就娶了，你懂吗？三个月嘞，三个月你去认识一个人了，但是他们结婚了，你怎样？为什么他们？他们是很多人，他们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神的旨意在哪里呢？没有。真的很辛苦，我看到话说哇，跟他们我头痛，就这样，就一大堆问题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交托在主权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顺服，是吧？顺服的意思就是什么？我可能有这个想法，我可能想有这个决定，但是呢，主有另外一个想法，有另外一个道，我顺服了，所以我放下我自己， 做神的，就像耶稣一样。耶稣在这个在还没钉十字架，他不祷告嘛？我那个那个杯，就是那个钉十字架那个杯啊，可以挪到。但是不是我的旨意，是什么？你的旨意，这是顺服。这顺服不是你同意的，顺服就是因为你不同意，你跟神的那个啊这个旨意不一样，但是你愿意跟神，虽然你不懂的，你可能挣扎，但是你还那这个顺服。但顺服从哪里来的呢？顺服是从爱里面来的，你没有爱，你顺服不了。所以圣经说，对不对？这个保罗的那个劝勉说，丈夫你要爱妻子，对？那么妻子要什么？顺服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如果丈夫真正的真心真意去爱妻子，妻子不顺服吗？会吗？女人，哎，女子，顺不顺服？不顺服啊。但你知道一个人是完全全爱你的，不伤害你，你不顺服吗？就是你挣扎你也顺服吗？所以顺服是从爱那边来的。所以为什么你要先爱主？你要先爱才顺服，你要先跟神有一个关系，你才可以作为他，才可以作为你生命的主宰。所以有步骤在里面。所以你在彼得前书讲到这个啊，撒拉啊，顺服亚伯拉罕啊，称他为主人。所以如果你们做对的事，不怕啊哄吓，就是撒拉的儿女，知道吗？因为什么？顺服里面，你不顺服，因为你怕，你有惧怕，你有哄吓，所以你怕，你就不顺服。如果你丈夫不爱你，你丈夫不尽责任，你不顺服，因为你不信任他嘛。你不信一个人，你不能爱他的。跟你说，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先信主才可以爱他？信才可以爱，爱才有顺服，懂不懂？这个就是人的关系很重要，你们要不要分析一下？我一定要相信你，相信你之后我才可以建立一个关系，因为我建立关系，我要相信你说的话嘛，对不对？我要向你的行为是真诚的嘛。如果我对你的行为、话语、言行都有怀疑的话，如何建立关系？建立不了关系，没有关系就没有爱了嘛。没有爱哪有顺服呢？不可能的。所以为什么你不可能三个月谈恋爱就结婚了吧？你看这个人看不透，不可能的事。那么你一定不顺服的。你进了婚姻你不顺服，你进了婚姻没有爱，你就没有婚姻了。就是每天就吵架，就是这样。最后，门徒要结果子。啊，这个是整个一个，不需要你去读哦。本来我是有这个，哎呀，忘记，就是那个果子，那个果子不同的颜色，但是出来全就是白色的。这个只有这个这八节里面有啊，果子重复了七次 ，seven time 七次。也就是说，这个整个段经这个经文哦，它的中心哦，除了讲到两个，它讲的是结果子。也就是说，耶稣对结果子在这件事呢很重视，很重视，他很重视门徒结果子。为什么？为什么树有果子？说一下。为什么树有果子？不要说是给我们吃的哦。为什么树下有果子 ？Hello， 啊，没果子不漂亮，所以是啊，最一点缀品呢，让它漂亮一点，是吧？为什么树有果子？是繁殖哦，因为种果子里面有种子嘞。有种子里面，那么你可以栽种另外一棵树嘛。如果树没种、没有果子、没有种子，这个树就绝种啦，是不是啊？ 是为了繁殖，也就是说，当耶稣说我要看到你有果子，他是讲什么？他在讲什么？你要针对自己啦，你不能看，你们看到，你们唱了一首歌是吧？一粒麦子嘞，如果他不愿意进到土里面被掩埋，他只是仍然是你一个啊。但是你愿意的时候，你就有很多啦，很多麦子出现了，你就针对自己。耶稣看的是你要针对你自己的，透过门训，所以说大使命很重要。为什么舍己很重要？你问你不舍己，你不背十字架，你就是你不甘愿进到那个土里面，你不甘愿死，你不甘愿付出，你不付出，你不甘愿死，神不能使用你，因为神耶稣的生命是死里什么而活，对吧？他先死才有复活的，你不死你活不了。所以神说，如果你抓住你生命，你就失掉生命；你放弃生命，你得着生命。你看你什么讲什么话，听不懂，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是属灵的真理。你放弃还得着，你抓着你反而流失，是这样。所以结果是很重要。读这个，读。
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
所以你看，耶稣很关注果子。如果他这个比喻讲到，如果他看到我们的生命没果子，他会很失望，他会看到他很心痛，因为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就让我们结果子，我们反而不结果子，我们就绝种了。我很多信徒信主很多年，但是没果子，为什么呢？回到那个经文里面，因为你离开了我，你没有住在我里面，那当你不住在我里面，你就没果子，你懂吗？所以不是你没有做什么，也不是你不会东西，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当你跟神的时候没有那个密切的关系，没有那个连接的关系，很自然的你就没果子的。但是你跟神里面自然你就有果子，因为这是生命的流露，懂吗？一对男女相爱结婚，自然东西就是生孩子，是吧？因为关系嘛，密切的关系就是生孩子的，就最自然的一件事了。啊，除了有病了，但是最自然的一件事。所以神很重视，但我们没果子，就是我们已经在神的关系已经出了问题了。你看这个很重要，我说一下哈。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多是教会的，我们做的侍奉或是做的事啊，出发点不是在神那边，是自己。这个是讲到该隐。该隐跟他是岳跟不是岳父那个亚伯，他的弟弟亚伯，他们两个献祭给祭物给神。啊，亚伯的被接受，该隐的被拒绝。那么神跟他回应他说：“如果你做的对，难道不会蒙悦纳吗？如果你做的不对，罪就蹲在你的门口，要控制你，但你必须支付罪。”他讲吗？该隐被拒绝是因为他做的不对。什么叫做对跟不对呢？就是神已经跟他们说了，神跟他们说怎样做献祭。约伯是跟着神的话语去做，亚伯去做，所以神接受。该隐呢却不根据神所说，他自己做自己的方法， 自己的想法，以为这样神会接受，神说我接受不了，我不能接受，懂吗？讲什么？所以我们 做事不要为神做，让神为，不是为神，是神为，这么意思吗？我为神是我的意思，我做什么是为着神的，那不是神要我做的，这叫为神。神为这意思，神要我做的我做了，那才神是接纳的，懂吗？你不懂得这个原则的话，你出问题的。在哥林多前书讲到我们最审判那一天，我们把我们全部的什么生命的那个什么建造的会进到这个火炉里面，对不对？如果那个是用金的、用银的、用宝石的，都会接受，对不对？如果你是用草的、用木的、用和节的，就被烧掉。我问你说，烧掉的是什么啊？草是什么啊？木是什么啊？你知道什么？那是什么来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想法的奉献，是人为的。我们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六章一节讲叫死刑，死刑就是什么？没有生命的东西。你的作为是没有圣灵的恩膏在里面，就是死的。也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就算你来聚会，你读经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爱神吗？如果爱神是对，如果你为了哎，我要做个好信徒，人家看得很看得起我，称赞我去做，那是自私，是自我为中心，不是为神，神不接纳。你来教会就让别人看到哎，我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对不起，神不接纳。你来，你进了主会，你叫主啊，我是为你，我今天来是为了敬拜你。人家看不看见不重要，没人来我也来，那就对了，是你的心哦来做的，这是门徒，这叫门训，那是为主接国之。 OK， 所以神说我拣选你什么，就派你去接那个残荣存的果子，是传福音。传福音不是个恩赐东西哦，有些人是有，更多是个责任。没有人说我结婚了，但是我问神，神说我没有作为父母的恩赐，所以我不生孩子，可以吗？很怪啊，没有人说这个。那你们那父母的生孩子有没有问过神？你没有，你有没有神？你有没有恩赐？做父母的恩赐，你有吗？没有，你问你生孩子干嘛？你看，你看，你没有人这样问的，有什么？你结婚就生孩子嘛。所以他讲的，你做门徒你就传福音，因为我与你同在。当然有恩赐的更做得更好，并不等于你不做，所以我们有借口的。圣灵的果子是吧？这个是属那个是福音的果子，大使命的果子，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圣灵的果子，就是生命的果子。这讲到你生命开始在改变。像耶稣，这个是耶稣的性情，你像耶稣了。透过你的性情，人家看到神了，你展现神的荣耀。他们不认识神，他看见你，哦，原来神性是这样。好像我们圣经说，你耶稣说，你看到了你就看到父。那么我们看人家看到我们就看到耶稣，你知道吗？他们不认识耶稣啊，他看到你的生命，他就知道，哎，你这个生命很好啊，为什么会这样？你说啊，这个生命啊。不是我的，这个是耶稣，耶稣透过我展现出来的，所以你可以接受。你看，透过这个生命呢，你传福音的，所以我们要接果子。那这个是给你们三个问题啊，去参考一下。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印记什么？透过这个段经文，我印三个印记：一，你们要爱主为先。为大，第二，那么你要主要耶稣一定要成为你生命的主宰，你的生命全部生命要交托给神。可能你用，不当然不是立刻了， 这个过程，那是你一步的一步的一步的，每天慢慢的交给神，交给神。最重要你要做，你要前进，可能慢但要前进。我们不是比较快啊，是比较快，不是这个不是什么，不是比赛。我们现在我们要前进，跟随耶稣。有的人走得快，有的人走得慢，没问题，前走就可以了，懂吗？因为现在我们现在不是在比赛，我们在比较，不是做那个。第三，我们要结果子。结果子你一定要跟耶稣的联系，你没有联系，你结不了果子。而且果子有两种，一个是福音的果子，大使命的果子，就是吗？门训。你要背真背自己嘛，所以你要不止你自己被门训啊，你要门训别人，你门训了别人，他去门训别人，他们才一层一层的，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懂吗？所以你们今年要学习那一个，如何作为真正的一个门徒。第三就是你的生命，你要更像耶稣，透过你的生命，人家看到耶稣，人家吸引被耶稣吸引，透过你的生命。他被神吸引，圣灵就动透过你的生命吸引到别人，那么感动他们，传得到得救。所以，让神来祝福你们，愿神的话语来激励你们。啊，希望你们在这段这透过今天有这个时间在神的面前思考自己的生命，让圣灵来感动你们。慢慢的来带领人进到这个作为一个真正的合神心意的一个门徒。阿门。